第190集。
阿紫被星宿老怪击中之后，一个浑身奇冷之人抱着阿紫逃出了饭店。那人脚下一阵狂奔，过了好一会儿，阿紫觉得那人停下了脚步，将自己轻轻放下，身子底下沙沙作响，应当是把自己放在了一堆枯树叶之上。那人问道：
姑娘，你的眼睛怎样啊？
阿紫只觉得双眼剧痛，拼命地睁大眼睛，却什么也瞧不见，天地世界竟变成了漆黑一团。这才知道自己的双眼已经给丁春秋的毒药毒瞎了，突然放声大哭，叫道：
我的眼睛瞎了，我瞎了。
那人柔声安慰：
说不定治得好的。阿紫怒道：丁老怪的毒药何等厉害，怎么还能治得好？你骗人。我眼睛瞎了。
说着又是大哭。那人说：
那边有条小溪，咱们过去洗洗，把眼睛里的毒药洗干净了。
说着伸手拉住阿紫的右手，将她轻轻拉起。阿紫只觉得那人手掌奇冷，不由自主的一缩，那人便松开了手。阿紫走了两步，一个踉跄，险些摔倒。那人说：
小心！
又握住了阿紫的手。这一次阿紫不再缩手，任由他把自己带到溪边。
那人说：你别怕，这里便是溪边了。
阿紫跪在溪边，双手捧起溪水去洗眼睛。清亮的溪水碰到眼珠，痛楚渐止，然而天昏地暗，眼前始终没有半点光亮。霎时之间，绝望、伤心、愤怒、无助百感齐至，他坐倒在地，放声大哭，双足在溪边不住地击打，哭叫道：
你骗人，你骗人，我眼睛瞎了，我眼睛瞎了。
那人说：
姑娘 你不用难过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你放心好了。
阿紫心中稍慰，问道：
你是谁呀？
那人说：
我。阿紫说：对不起，多谢你救了我的性命，你高姓大名啊？
男人说：
姑娘不认得我的。
阿紫说：
你连姓名也不肯跟我说，还骗我说不会离开我呢，我眼睛瞎了，我还是死了的好。
说着又哭了起来。
那人说：姑娘千万死不得呀，我当真永远不会离开你的，只要姑娘许我陪着你，我永远会跟着你身边的。
阿紫说：我不信，你骗我的，你骗我不要寻死，我偏要死，眼睛瞎了还做什么人？
那人说：我绝不骗你，倘若我离开了你，那我叫我不得好死。
语气焦急，显得极为真诚。
阿紫说：那你是谁呀？
那人说：我是聚贤庄啊，不，我姓庄，名叫聚贤。救了阿紫的那个人正是聚贤庄的少庄主尤坦之。
阿紫说：原来是庄前辈，多谢你救了我。
尤坦之说：
我能救了你逃脱星宿老仙的毒手，心里欢喜的紧啊。你不用谢我，我不是什么前辈，我只比你大几岁。
阿紫说：
那么我叫你 张大哥。
尤坦之心中欢喜无限，颤声着说道：
这个是不敢当的。
阿紫说：张大哥，我求你一件事。尤坦之说：
你别说什么求不求的，姑娘吩咐什么，我就是拼了性命不要，也要尽力给你办到的。
阿紫微微一笑说道：
你我素不相识，为什么你对我这样好啊？
尤坦之说：
是素不相识，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，你也从来没有见过我，这次今天咱们是第一次见面。
阿紫黯然道：
还说见面呢，我永远见不到你了。
说着忍不住又流下泪来。尤坦之忙说：
那不打紧的，见不到我还更好一些。
阿紫问道：
为什么呀？
尤坦之说：我
相貌难看得很，姑娘倘若见到了定会不高兴的。
阿紫嫣然一笑说道：
你又来骗人了，天下最稀奇古怪的人我见得多了。我有一个奴隶，头上戴了个铁套子，永远除不下来的，那才叫难看呢。如果你见到了，包你笑上三天三夜，哼，你想不想瞧瞧？
尤坦之颤声说：
不，我不想瞧。
说着情不自禁地退了两步。
阿紫说道：你武功这样好，抱着我飞奔的时候几乎有我姐夫那么快，哪知道胆子却这么小，连个铁头人也不敢见。庄大哥，那铁头人很好玩的，我叫他翻跟头给你看，叫他把铁头伸进狮子老虎的笼子里，让野兽咬他的铁头。我再叫人拿他当鸢子放，飞在天空，那才有趣呢。
尤坦之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连声说：
我不要看，我真的不要看。
阿紫叹道：
那好吧，你刚才还在说不论我求你做什么，你就是性命不要也要给我办到的，原来都是骗人的。
尤坦之说：不，绝不骗你。
姑娘要我做什么事？
阿紫说：
我要回到我姐夫身边，他在辽国南京，庄大哥请你送我去。
霎时之间，尤坦之脑中一片混乱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阿紫说：
怎么，你不肯吗？
尤坦之说：
不是不肯，不过我不想去辽国南京。
阿紫说：
我叫你去瞧我那个好玩的铁头人小丑，你不肯，叫你送我回姐夫那里，你又不肯，我只好独个走了。
说着慢慢站起，双手伸出向前探路。尤坦之说：
我陪你去，你一个人怎么成呢？
尤坦之握着阿紫柔软滑腻的小手，带着他走出树林，心中只是想：
只要我能握着他的手，这样慢慢的走去，便是走到十八层地狱里头，我也是欢喜无限。
刚走到大路上，迎面过来一群乞丐，当先一人身材高瘦，相貌清秀，认的是丐帮大智分舵舵主全冠清。尤坦之心想：
这个人那天给我师父所伤居然没死，
不想和他们朝向，连忙拉着阿紫离开大路，向荒地中走去。阿紫感觉到地上高低不平，就问：
怎么了？
尤坦之还没回答，全冠清已经见到了两人，快步抢上，拦住，厉声喝道：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你怪模怪样的是什么东西？尤坦之心下大急呀，心想了，只要他叫出铁头人三个字，阿紫姑娘立时便知道我是谁，那就再也不会睬我了。就算他还要我送他回南京，也绝不会再让我握住他的手了。一时彷徨无主，突然跪倒，连拜几拜，大打手势，要全冠清不可揭露他的真相。可是全冠清看不明白他这手势的用意啊，祈祷：你干什么？尤坦之指指阿紫，摇摇手，指指自己的口，又摇摇手，又拜了几拜。全冠清瞧出来，阿紫双目已瞎，依稀明白呀，这铁头人是求自己不要说话。正诧异间，众丐帮弟子都已奔进身来，有一个人指着尤坦之的头哈哈大笑，叫道：哎，当真稀奇啊，这铁……尤坦之纵身上前，一掌拍出，那丐帮弟子急忙举手挡格，咔啦啦几声响，那人臂骨肋骨齐断，身子向后飞出丈许，摔在地上时立时毙命。众弟子惊怒焦急，五个人同时向尤坦之攻去。尤坦之双掌飞舞，乱击乱拍，他武功低微，比之这些丐帮弟子大有不如，但是手掌到处只听得咔啦咔啦，哎呦哎呦，蹦蹦蹦，噗噗噗，五名丐帮弟子飞摔而出，都是着地便死。愚人惊骇之下，团团将尤坦之和阿紫围住，可是再也不敢上前攻击。尤坦之忽然又向全冠清跪倒，拜了几拜，又是连打手势，指指阿紫，指指自己的铁头，不住地摇手。全冠清见他举手连毙六丐，功力之深实在是生平罕见，自己倘若上前动手也必无幸，可是他却又向自己跪拜，实在是匪夷所思啊。当下也打起手势来，指指阿紫，指指他的铁头，指指自己的嘴巴，又摇摇手。尤坦之大喜，连连点头。全冠清心念一动，此人武功奇高，却生怕我泄露他的机密，似乎可以用这件事来挟制于他，收为我用。当即向手下群弟子说道：大家不要说话，谁也不可开口。尤坦之心中更喜，又向他拜了几拜。阿紫问：张大哥，是些什么人？你打死了几个人吗？尤坦之说：是丐帮的好朋友们，大家起了些误会，这位大智分舵全舵主仁义过人，是位大大的好人，我一向钦佩得很，我失手伤了他们几位兄弟，当真过意不去。说着向群丐团团作揖。阿紫说：丐帮中也有好人吗？庄大哥，你武功这样高，不如把他们都杀了，也好替我姐夫出一口胸中恶气。尤坦之忙说：不，那是误会啊，我呀跟全舵主是好朋友，你在这里等着我啊，我跟全舵主啊过去说明其中的过节。说着向全冠清招招手。全冠清听他认得自己，更加奇怪，但看来全无恶意，当即跟着他走出十余丈。尤坦之眼见离阿紫已远，阿紫已经绝技听不到自己说话，却又怕 群盖伤害了阿紫，不敢再走，便即停步，拱手道：“
全舵主啊，承你隐瞒兄弟的真相，大恩大德，绝不敢忘。”
全冠清说：“此中情由，兄弟全然莫名其妙，尊兄高姓大名啊？”
尤坦之说：“兄弟姓庄，名叫庄巨贤，只因身遭不幸，头上套了这么个东西，可万万不能让这位姑娘知道了。”
全冠清见他说话的时候，双目一个劲儿地望着阿紫，十分关切，心下便已猜到了七八分。哼，这小姑娘清雅秀丽，这铁头人定是爱上了她，生怕她知道自己的铁头怪相，问道：“那么庄兄如何识得在下呀？”
尤坦之说：“贵帮大致分舵聚会，商议推选帮主之事，兄弟恰好在一旁，听得有人称呼全舵主。哎，兄弟今日失手伤了贵帮的几位兄弟，实在是不对呀，还请全舵主原谅。”
全冠清说：“大家误会嘛，不必介意。庄兄，你头上戴了这么个东西，兄弟是绝计不会说的。待会儿兄弟吩咐手下，谁也不得泄露半点风声。”尤坦之感激的简直要流眼泪了，不住的作揖，说道：“
多谢，哎呀，多谢呀。”
全冠清说：“可是庄兄和这位姑娘携手在道上行走，难免有人见到，势必大惊小怪，呼叫出来。庄兄即便将那人杀死，便也已经来不及了。”尤坦之说：“
哎，是，是啊。”
他自打救了阿紫，神魂飘荡，一直没有想到这件事。这时听全冠清说的不错，不由得没了主意，吭吭唧唧地说：“
我只有跟他到深山无人之处去躲了起来。”
全冠清微笑道：“这位姑娘只怕要起疑心的，而且庄兄跟这位姑娘结成了夫妇之后，她迟早会发觉的。”尤坦之胸口一热，说道：“
结成夫妇什么的，我倒没想，那是不成的，我怎么配呀？不过，哎呀，那倒真的难了。”
全冠清说：“庄兄，蒙你不弃，说兄弟是你的好朋友，好朋友有了为难之事，自当给你出个主意。这样吧，咱们一起到前面市镇上雇辆大车，你呢跟这位姑娘坐在车中，那就谁也见不到你们了。”尤坦之大喜呀，想到能和阿紫同坐一车，那真是做神仙也不如啊，
忙说：“对对对对，全舵主这主意真高。”
全冠清道：“然后咱们想办法除去庄兄这个铁帽子，兄弟拍胸膛担保，这位姑娘永远不会知道庄兄这件尴尬事，你说如何呀？”噗的一声，尤坦之跪倒在地，向全冠清不住地磕头，铁头撞上地面，咚咚有声。全冠清跪倒还礼，说道：“庄兄行此大礼，兄弟如何敢当啊？庄兄倘若不弃，咱们二人结为金兰兄弟，如何呢？”
尤坦之喜道：“妙极，妙极呀！做兄弟的什么都不懂，有你这样一位足智多谋的兄长给我指点明路，哎呀，兄弟当真是求之不得呀。”
全冠清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 做哥哥的讨长你几岁，便不客气地称你一声兄弟了。当丁春秋和苏星河打得天翻地覆之际，段誉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王语嫣的身上，而王语嫣的眼睛却又是始终默默含情地瞧着他的表哥慕容复，因此段王二人的目光便始终没有遇上。待得丁春秋大败逃走，虚竹与逍遥派门人会晤，慕容复一行离去，段誉自然而然的便随在王语嫣的身后。下得岭来，慕容复向段誉拱手道：“段兄，今日有幸相会，这便别过了，后会有期。”
段誉说：“是是，今日有幸相会，这便别过了，后会有期。”
眼睛却仍是瞧着王语嫣。慕容复心下不快，哼了一声，转身便走。段誉恋恋不舍地又跟了上去。包不同双手一拦，挡在段誉身前，说道：“段公子，你呢？今日出手相助我家公子，包某多谢了。”
段誉说：“不必客气。”
包不同说：“此事已经谢过了，咱们便两无亏欠。你这般目不转睛地瞧着我们王姑娘，这忒也无礼了吧？现下还想再跟着，那更是无礼之尤了。你是读书人，你可知道非礼勿视、非礼勿行的话吗？啊，包某此刻身上全无力气，可是骂人的力气还有。”段誉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包兄还是非礼勿言，我这就非礼勿跟吧。”包不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哈哈哈哈，这就对了，啊！”转身跟随慕容复等而去。段誉目送王语嫣的背影为树林遮没，兀自呆呆出神。朱丹臣说：“公子，咱们……”段誉说：“是，嗯，是该走了。”可是却并不一步，直到朱丹臣连催三次，这才跨上古堵城迁来的坐骑。他身在马背之上，目光却还在瞧着王语嫣的去路。段誉那一日将书信交与全冠清之后，便即驰去拜见段正淳。父子久别重逢，都是不生之喜。阮星竹更是对这位小王子竭力奉承，阿紫却已不别而行，兄妹俩未得相见。段正淳和阮星竹以阿朱、阿紫之事说来尴尬，都没有向段誉提起。